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二章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再讲犹大和耶路撒冷，再讲到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将来在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教会会如何成为众人的祝福。那我在这里都要说，我是根据比较传统的神学来了解，不是根据比较传统，就是传统的神学，就是不是时代主义。时代主义会说啊，这真的就是以色列的复国复兴，或者是千禧年的状况。我想，我们宁愿把这就是说是，不管是不是以色列的复兴，一定是教会，一定是神拣选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末后时代要经历到的，神的奇妙的作为。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这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想是指教会，就是今天的教会。第二节，末后的日子。好，末后的日子我们也说过很多次，现在我们也再说一下，末后的日子当然就是末日了。末后的日子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不管是耶和华降福降祸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如果说末世，我们就想是真是完蛋的日子嘛，世界末日来了嘛。那么本来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那就是末日来到了，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什么是末日呢？亚当夏娃不遵守上帝话的时候就是末日了。那从创世纪开始就是末日了，创世纪的确也就两次真的写到末日，一个是索多玛俄摩拉，一个是挪亚洪水的时候。好，但是呢，比较多呢，末日呢还是有一些特定的说法。末日就是上帝要做大工作的日子，耶和华要做大工作的日子。耶和华日子、末日、主日是可以说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做大事的日子。这个大事日子好像是上帝要大规模的来审判、来刑罚了。所以索多玛、俄摩拉、挪亚的日子都是，耶利哥城倒的日子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人长子死的也是末日，但是呢，这个做大事呢，对于信靠他的人却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对不信的人是一个惩罚的日子。所以索多玛、俄摩拉对罗亚来，对罗德来讲是拯救的日子，对悖逆不肯顺从人是灭亡的日子。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埃及人是末日，是死长子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是末日，是得胜出埃及的日子。红海边也是一样，每一件事我们天天活在末日当中，天天都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这个大事可以是审判，也可以是拯救。是到底是审判还是拯救，就看你是信靠上帝的还是悖逆上帝。悖逆上帝那就是刑罚，信靠上帝就拯救。那这是旧约讲到，那圣经里面包括在以赛亚书就预言将来有一天，这个末后的日子呢，是更奇妙的，不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只是耶利哥城倒塌，甚至那个末后的日子，不只是以色列有一天会亡国，也不只是以色列有一天会回归更新。而末后的日子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再一次讲，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大规模的审判，也是大规模的拯救。那么传统的神学就说，耶稣的第一次来是末后的日子。这个希伯来书、哥林多，保罗对哥林多的书信都有讲到说，就在这末世啊，耶稣来了，就是把末世带来，就是把上帝大规模的拯救带来，也是把大规模的审判带来。好像第一次是以拯救为主，第二次审判为主，其实不然。第一次约翰福音也有讲，罪已经定了；第二次也有讲，他要拯救那些属他的人。所以耶稣的第一次来、第二次来，都是世界的末日，都是耶和华的日子，都是末后的日子，都是上帝做大拯救和大审判的日子。不过我们传统上比较习惯是耶稣的第二次来更是末后的日子啊，这个我想都对了，但是我们还是记得哈，基本上天天都是末后的日子，天天都是上帝做拯救和审判日子，天天都是人可能死也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日子。好，这里是讲耶稣再来的，或者说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就会发生的事情。末后的日子，在神要结束的新天新地，借着他的弥赛亚要做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耶和华殿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这个山啊，曾经因为罪恶多端，神也离开他，也责备他，也刑罚他，但是他有一天会再度的建立起来，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岭，神的教会会被高举，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就好像流到这里来，它是最高的。当然喜安山没有什么高了，只是形容它的伟大，就说它高，然后万民都流归。这我实在是说啊，这除了说教会以外没有别的解释了，就大家都来归向上帝，万国万民，必有许多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许多国的民前往，这好像是朝圣哈，这个我们在撒加利亚书也看到类似的情形，就是当神复兴他的儿女的时候，那外邦人就要都要到耶和华的殿里来了，说，哦，你们的神真是在你们中间，跟你们同在。这是撒加利亚书第八章二十三节那里，大家都来这里，大家都来朝圣啊，这个我想也是对的哈。不过我们宁愿说，在末后的日子，如果人都到耶路撒冷来朝圣，我们不如把它讲成说福音传遍天下，在每一个地方都在朝圣，因为每个地方都是圣山，每个地方都是圣地，每一个时间都是圣地圣时。记得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吗？时候将到，敬拜上帝不在这个山上，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而且现在已经是了。所以很多人注意说，哦，这个以赛亚书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实现在以色列身上，我想实在是看错了，耶稣来就已经实现了。我们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是到了耶和华的面前，就在耶和华的山。所以福音广传到天下，天下都是耶和华的山，都是圣地，天下任何一个地方人在那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敬畏上帝，那么主就一定会把他的道教训我们，万国万民都得神的福气，不是因为血统称义，不是因为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称义，是因为神的拣选，是因为人的信心，每一个民族都有，不管在巴比伦在亚述，这我们在以赛亚书还有先知书里都看到，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被上帝拣选的，每一个民族不管是亚述是埃及啊，这两个是比较明显的，好像不是属神的，但是也是有那归向上帝的。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更是看到方言的意义就这样子，哦，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有用他们自己的言语来敬畏敬拜上帝，诉说耶和华大能的。好，在这里也是这样讲，大家都聚在一起。好，你要把这个解释成我们都大家都有一天要到耶路撒冷朝圣也可以啦，不过我宁愿说把它解释成我们平常两三个人就在那里聚会，就敬畏上帝，不仅是敬畏上帝，而且是大家一起在敬畏上帝。我们爱上帝，我们就会彼此相爱，我们把上帝当作独一的主，我们就不会再说，哎呀，这个人是什么外邦人，这个人是什么人什么人，就不会有那些界限了。我们都要登耶和华山，都要来敬畏上帝，奔雅各神的殿，因为这雅各的神在罗马书第九章不是讲到吗？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要恩待谁，他要怎么拣选就怎么拣选。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罪恶还没有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要显明神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在乎世人的主。雅各的神就是神如何的拣选不配的人，我们都是不配的，根据自己的行为，根据自己的血统，都是根本站不住的。但神不看这些，神就用他的定旨先见来拣选了我们，那我们都来信靠这位神，就显出我们是被拣选的。神只是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早就教训我们了，可是以前我们的心未受割礼，现在心受了割礼，现在脚受了割礼，我们愿意去学习，我们渴慕，我们不再躲避上帝的话，我们不再远离上帝的话，我们不再一听上帝讲话就逃，我们现在更渴慕的去寻求上帝的话，要听他的教训。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你找什么就得到什么，你找情欲就得到情欲的事，你找上帝就得到上帝的事。我要得到上帝，上帝就把他的道教训我们。 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渴慕，你渴慕神一定给你的。但是让我们继续靠着主渴慕，不要灰心，不要敲门敲一下就不敲了，要继续不断的叩门寻求。我们要相信，不仅是得到教训了，我们要行他的路。我们不是只是听到，我们也行道。以色列就是只有外表的听到，没有信心，所以他们也行不出来。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有他的道就是这一条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主。道路就是舍己的道路，就是十字架道路，就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就是我们效法耶稣所做的。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教会在神的家里会再有神的话了。哎呀，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教会没有神的话，有各种稀奇古怪奇谈怪论，世界上的东西，渲染的东西，没有神的话。哎，有些人以为说啊，我们摆本圣经在那里，常常口头上尊主为大，尊主圣经的话为大，却没有信心，却没有看到耶稣在其中的作为，那都是表面的啊。我们愿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的训诲从他的教会发出来。锡安、耶路撒冷，我认为都是教会啊，都是指教会。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是谁呀？要行他的路，那么他当然是主啦，主。但是如果是他的话，是主的话，我们也看好像是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他啊，既是主，既是主的话，也是听主话的百姓。那听主话的百姓，听主话的教会，教会跟主的话密切连在一起，就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不断的在责备世人。神的国不断在扩展当中，他的话责备了那些世人，审判断是非，指出他们的错误。我要是非，我想主要的，当神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主要是断他们的非了。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圣灵会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定他们的罪，他们心中会终于承认自己的不义。我们每个人得救不是都经过这一段吗？看到自己的不义和罪恶，看到上帝的良善，然后跟上帝和好了以后，人跟人也和好，那么就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战争是残忍的，战争是花钱的，战争是流血的。在以前的战争还可以杀了人，然后得到女人，得到金银财宝和土地。现在战争是这么残酷，真的，像海明威的小说一样，书名《胜利者一无所获》，只有大家的死亡，只有大家的悲哀啊。那以前的战争，我想从亚伯被该隐杀开始，就是从罪恶里面，人没有安全感，人邪恶，人不诚实，人用上帝给你的强大的力量，不但不去帮助弱小者，还去攻击弱小者。那么当人跟神和好了以后，人也会跟人和好，那个所有战争的武器，杀人的都要改变了，所有的刀，所有的枪变成不是再去杀人了，而是耕种，而是产生更美好的东西。这个我们必须跟神和好，否则讲和平，讲联合国国际联盟，我们都知道那是笑话。我们真的很看重和平，我们甚至不轻看人间暂时造成的和平。但是如果没有福音叫人跟神和好，人跟人之间的和好，那都是假象。那么固然也有一些暂时的好处，就像奥古斯丁在讲上帝之城的时候讲到，罗马也带给和平，也有暂时表面的和平，这表面和平也有它的用处，包括福音可以广传更方便。但是福音在广传的时候，就跟电脑一样，可以传福音，也可以传递很多色情和下流罪恶的东西啊。我们还是要把福音传开，让人跟神和好，人悔改了，这些才能消除。否则你不跳过福音的悔改这一层，叫平安和平要带到人间，那是不可能的。好，第五节，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是邀请，邀请万民，也邀请雅各，邀请当时的雅各，也邀请将来的雅各。就是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都需要离弃自己在 自以为光明其实在黑暗中的路，耶和华的光明就是在耶和华的真理，耶和华的爱光明可以指真理，可以指爱，也可以指生命。总之在耶和华的恩典光明生命当中，就是人一直在拒绝的，让我们不要再拒绝，让我们就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光明当中。第二章第六节看起，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官造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好，耶和华离弃雅各，这个描写的最生动的是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的荣耀最后离开了圣殿，离开了以色列，离开了以色列的山。当更早的时候，在以利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好像就已经离开了，就是约柜被掳了。在以色列越来越离开上帝的时候，上帝也就越来越离开他们。对，以色列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当属神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们都不离开神，神也不离开我们。神为什么离弃我们？跟人间一样啊，我们是上帝的妻子，但是当我们有别的男人的时候，有偶像的时候，那上帝当然离开嘛，人间也是这样子。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啊，东方实在有太多的异教啊，有太多这些不是敬拜真神的风俗了，而今天还有很多人要学习这些东西，还要跟本色化，实在是也是很大的错误啊。你离弃了上帝，下面呢你也离弃了公义。第八节，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好，很多的金银啊，很多金银不是很好的事呢？哎呀，可是当我们有很多金银富裕的时候，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更加的离弃上帝啊，忘记上帝。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十六节，这个王呢为自己加添马匹，加添东西啊。你可能有很多的这些金银财宝、马匹、车辆。以色列到了迦南地，因为神的祝福就丰富，丰富了以后就忘记神，忘记神以后就贫穷。但这不一定是那么每一次都是这么直接马上表现出来的，也有很多时候，不管是以色列或外邦，离弃神的时候相当的不错啊。哎，我们在诗篇七十三篇也看到恶人很得意啊，那我们更是看到了亚述、巴比伦这些国家从来都不是敬拜上帝的，他们可得意的不得了。好，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要有成功神学，我们不要觉得说一个人一旦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旦在物质上发达了，那就是蒙上帝祝福，那是绝对说不通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太多的异教徒，包括在今天，他们拜的绝对是错误的，可是他们很丰富啊。愿神的儿女在这些时候都能够更坚定，不会动摇，更持守上帝的话，不要被这些物质上的得意所影响。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有他们非常多非常多然后好多的偶像那偶像啊，耶利米书说比他们的城还要多，然后跪拜自己手所造的，自己指头所造的，这都是极其愚蠢的事情，可是他们是在这样做。第九节，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大大小小从小到老都是这样的来跟随这个虚假的神，不可以饶他们，给他们很多的机会了，那要怎么办呢？就躲起来啊，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要躲起来。第十节，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妄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要躲起来啊！这个话我们在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节也看到，当这个羔羊发怒的时候，人会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自主都藏在山洞岩穴里面，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羔羊会大发脾气，这个山倒在你的身上，那就大地震，我们 逃地震还来不及，可是当我们逃上帝震怒的时候，我们宁愿大地震把山都盖到我们身上都好。哦，那是虽然是文学上的形容，但我想也是绝对真实的。人在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的震怒是叫人害怕的，如同埃及人在红海中的时候，他们耶和华观看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慌，非常的害怕了。我们的主再来的那一天，大家也会很害怕。与其你在那天害怕，为什么不今天敬畏他呢？为什么不今天就靠着耶稣的宝血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呢？他威严的荣光必不赦免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他威严的荣光必不赦免那些不在十字架下被鞭辟的人。好，到那日，当然那一日是主再来的日子，耶稣来审判的日子，但那日实在也是在世上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日子，神曾经叫那跪拜偶像的人蒙羞啊，包括我们在但以理书看到，当巴比伦的术士不能够解那梦的时候，那么高傲的眼目不是降为卑了吗？那日也是尼布甲尼撒从疯狂到重新看到，哦，原来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让他那个骄傲的大树重新能够恢复正常。那日也是伯沙沙王被杀的那一日，他非常的高傲，在那一天他的权位被夺取，他的生命被放在天平里量出自己的不义。那日也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那日，法老说我错了，我有罪了，我有罪了，你们赶快走吧。那日也是前面那九个灾有的时候叫法老悔改的日子，虽然悔改一下他又固态复明了。那日是人死人生的每一个日子，那日是我们今天还能够存活蒙上帝赦免的日子。每一天我们都希望高傲的眼目降为卑，每一天我们都希望耶和华是独独被尊崇的。愿每一天都是你的末日，这个末日不是你完蛋的末日，而是你被拯救的末日。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